你害怕将来这个恶的果报，不敢再做恶事了，过江自止，不敢再做恶事，知道做恶事决定有恶报，不但你做恶事，动一个恶念都有恶报。千万不要认为这起心动念没人知道，起心动念微不足道，那你完全想错了啊！甚至我们起心动念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给诸位说，佛菩萨觉察到了，天龙鬼神也觉察到了，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呢，它是波动的现象啊。佛法讲的多，佛法讲的透彻，现代科学家也发现啊，在50年前，一些科学家还承认这个世界有物质的存在啊，把这些物质分析啊，分析成分子、原子、电子，现在讲基本粒子啊，还有个东西啊，好像有物质存在呀。近代科学家比过去更进一步了，知道什么？根本没有物质存在。物质的现象是什么呢？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跟大乘佛法讲的非常接近。大乘佛法讲的是无明啊，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这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是佛法讲这个宇宙人生真相啊，啊，所以它的基础啊，却是一个波动现象。什么波呢？思想的波啊，心里头起心动念就是波动，微弱的波动啊，我们自己都没觉察到啊，自己一念善一念恶，自己都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念头太微弱了，自己还没有觉察到，佛菩萨觉察到了。为什么？佛菩萨心静，这个心静呢，就好像现在所说的，接收的能力很强，极其微弱的这个电波，他都能收得到。我们今天收不到佛菩萨这个波动现象，我们的心太粗了，粗心大意，我们这个念头就像海里头波浪一样，大波大浪啊，所以佛菩萨那个波传到我们这，我们接收不到啊。可是我们的波动啊，无论是大的波浪，无论是极其微细的波动，诸位要晓得，这个动，这个念头才一动，速度之快呀，不可思议，刹那之间变虚空法界啊！所以给天地鬼神跟佛菩萨感应道交有那么快速啊！ 我们今天讲这个波动，一般都讲物质的波动。物质的波动速度缓慢，所以缓慢也达到虚空法界，只是时间长一点。心里面念头这个波动现象速度非常快，刹那之间呢就变虚空法界。如果我们用个比喻来说，物质的波动啊，就好像水的波动一样，一个池塘，一个湖泊，我们丢一块石头，你看看，这个水啊就起了波浪了，慢慢的会变满这个池塘，但是它波动的慢，一定它达到的边界变满。那我们思想的波动呢，就像无线电的波动，它没有障碍，所以它的速度就很快。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从我们这一面到下面的一面正好180度，我们在此地说话，那边就听到了，这我用无线电传播。如果用水的波浪传播，恐怕都要两三个月才传到。但是用无线电传播的时候呢，这个不到一秒钟就传到了。我们晓得无线电波跟光波的速度差不多，1秒钟30万公里。地球绕一周没有那么长距离，所以不到一秒钟。同样一个道理，我们思想波的速度这个无线电波跟它相比，那就是水波跟无线电波一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不要紧，没有人知道，那你就全都错了啊！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尤其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学，你们都念过无量寿经啊，你看无量寿经上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六根能力恢复了，天眼洞视，天耳彻听，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了，那个波动现象他全知道了，全都接受到了。我们只有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耻辱啊！过去无量劫来天天干这些错事，干这个傻事，没有闻到佛法，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这一生有幸运的，得人生闻佛法。听说这个道理了，听讲这个事实了，这还能不回头吗？只要回头，决定不再做错事了，一定意识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十善业道不离开十善业道，给主说是从四上修的。我们今天跟诸位提出这个十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如果你能够不违背这十句，你是明理而改之。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与这十句相应，这是你真正觉悟了， 你真正回头了。啊，与这个十句相违背，那你还是迷而不觉。啊，你这一生当中，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成就有限。啊，换一句话说，不可能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你一定要晓得，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决定在三途。啊，我们这个人间死了之后来生再得人生很少很少。啊，为什么呢？与十善业道相应才能得人生。啊，所以自己要好好想想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十善业道相不相应。如果不相应，决定堕三恶道。这个道理要懂啊。第三，从心而改之，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最高级的了。所以从心改啊，这个人决定出十法界了，这不是出六道啊。啊，决定出十法界了。这个是真正聪明人。真正觉悟的人，啊，也就是说，从心而改之，与我们这些年提出这个十句相应，这是从心上改。对于世间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不再分别了，不取于相，就是不着相，如如不动，是将自己的心地清净平等，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个说法怕诸位也还不能体会，我们再说的浅一点，什么叫外不着相？就是你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这就是外不着相。你眼见色耳闻声，见了之后还会动心起心动念，你就着相了。你就被境界所转了。这是凡夫，这个不是圣人，这是迷，这不是觉。外面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都能够不受影响。换一句话说，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心境相遇的时候心地坦然，干干净净，一念不生，如如不动，这个时候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你有能力转境界了，你不被境界转了。前天还有个同修跟我讲，讲算命的，讲风水，说我们这个佛堂，这一进来， 中国风水的讲法了，左青龙右白虎啊，我们这个白虎这个位置上啊是停车场啊，啊那边是基督教救世军呐、啊，我们青龙这个方位上啊是疗房宿舍。有人提这个提议，好像这个位置不太好，啊，这个停车场放这里不太好，啊，我看看为什么不好的，很好啊，啊，青龙这个方位里面都是出家人，都是念佛人居住的，哪有什么不好的？真正有修养有道德自然转境界，不必去理会这些，凡是算命看相看风水都是心被境转，风水好不好没有一定的，要与人这个心情绪相配合啊，你居住的这个环境住得很舒服住得很快乐，这个风水对你就是好的。如果你住在这个地方啊心里总是很不舒服啊，总是感觉的很别扭啊，烦恼很多，那个风水就不好，不要去问人了，啊，自己有非常明显的感触，啊，但是凡夫会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居住的环境确实是应当要选择。啊，因为我们受环境影响嘛，啊，尤其是今年，是今年世界末日啊，是这样，多半从星象上说的。啊，今年太阳系的风水非常不好。我们中国人讲风水啊，外国人讲磁场，啊，今年是七八九三个月。太阳系的磁场非常不好，这个行星排列成一个十字架，啊，这样排列了，对我们有影响，影响我们的情绪，啊，一般人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心生恍惚，情绪不稳定，烦躁，容易发怒，啊，身心不安稳，这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居住这个社会要不安宁，啊，身心都不安，啊，所以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是太阳系的这个风水不好，啊，但是我们自己小环境的风水好呢，可以抗御，可以抵御它，啊，这个干扰就少了，所以要懂得。你看中国人居住的环境房舍方方正正，啊，这个好，人住在里面的时候舒畅，啊，如果这个房子，啊，是个五角形的六角形的，住在那里就很别扭，啊，我们隔壁疗房这一边最后的那一家我去看过，他有意思要卖给我们，啊，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之后我不要了，为什么呢？风水不好，啊，他四个房间主卧室，啊，是他夫妇两个住的，是个长方形的，另外三个房间都是五个角的，他三个女儿住在那里，我就问他，我说你女儿住在这个地方 他们这个思想是不是很奇怪呀？哎，他就跟我说，他说法师你怎么知道啊？啊，他说我三个女儿胡思乱想。嗯，我点点头，没错。为什么呢？住无觉心的房子，在一般讲风水时，住满一百天就会胡思乱想。啊，所以我问他做一个证据，他给我说一点都不错，三个女儿都胡思乱想，没办法管理。啊，这个就是凡夫没有定功，没有智慧呀，会受环境的影响啊。所以那个房子我一看不要，再便宜我也不要。啊，但是很便宜实在还是可以要。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放东西做库房，不要住人就没事了。住人做客房也没有问题，只要不超过三个月就没有问题，超过三个月就胡思乱想。啊，所以外国人做房子都是做的奇奇怪怪的，啊，不像中国人，中国人是方方正正的，啊，不一样啊。啊，所以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往往住不长啊。他常常搬家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啊，中国人你看看，建了房叫老家了，一住这几百年呢，传多少代呀？啊，他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得。啊，最高级的这个改过是从心地上改，心地真正改了之后，不受这个影响了。啊，你想五觉、六觉、八觉。真正修道人在那个地方入定，毫无喘息，反复不行，受不了啊，受不了这个磁场。有道德的人没问题啊，就有道德人从心上改啊，这是最高级的方法，菩萨的修学。菩萨要改过啊，菩萨天天改过，菩萨勇猛精进。菩萨尚且如此，我们凡夫要不改过的话怎么行呢？啊，菩萨不肯改过就不能往上提升。啊，诸位晓得菩萨51个位次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都是菩萨位次，51个位次改过才能够往上提升。到等觉菩萨还有过失，什么过失呢？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他还要改过自新，把那一品无明破掉，这才能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叫妙觉位啊。我们现在人讲讲改进啊，改进两个字怎么讲？改过进步。你的过失不改掉，你怎么会有进步？啊，改过就有进步，叫改进，不断的改进。等觉菩萨还要改进，到如来果位上就没得改了，是没有过失，真的没有过失。啊，所以到那里就植入了，再没有进步了。所以我们要记住，等觉菩萨尚且改过啊，幕后这个结论呢，一心为善，正念现前，正念就是一心为善啊。一心这两个字很深啊，意思很深，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所以学佛的人，我也提醒过同学们，真正学佛的人佛慧双修啊。我们每天做的什么？修福修慧啊，就干这么两桩事情，这是菩萨心啊。啊，修福从哪里修呢？从断卧修善上修。修慧从哪里修呢？ 从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上修。佛慧双修啊，真干啊！无论什么人，指责我们的过失，我们要诚恳地接受，不要去辩驳啊，仔细去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圣贤人真实的功夫啊。没有了，人家说错了，冤枉去给人家辨别，那是自己不对。你拒绝不肯接受，以后永远没有人说你了，你有过失永远不知道啊。那是自觉于善道啊。这个净惑就不远了。我们在古时候古书里面看到这个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接受别人的劝告，这个皇帝了不起有人说他的过失，他听了笑笑都接纳，这个人走了，旁边人说告诉皇帝他讲错了，你没有，他怎么会随便说？皇帝笑笑，如果我要不肯接纳，以后没有人感受我的过失。你看看这个度量，成为历史上的明君，有他的道理你说的对，接纳你，改过自新；说的不对，绝不怪罪你。还感谢你这种态度就是欢迎别人说过失，他自己好改正说过失没有过失跟他辨别，他是个帝王身份，以后还有哪个敢讲？没人敢讲了。你看人家那个度量风度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明君不容易反而是不肯接受人过失的人，我们中国人所谓没有出息什么事业都不会成就那一生真是可怜事出事发里头都不可能有成就改过比什么都重要这是讲改造命运的起点，就从改过上做起。请看讲义，这个悟这一段第21面，极善之方。这一段文里面呢，也分两个大段落，先是总说，然后再别名。意曰：极善之家，必有余庆。事出世间甚者，无有不深达因果之理。我们先说这两句。前面这一句是《易经》里面，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两句话，跟前面所说吉凶之兆完全相应。吉善之家， 可见得不是一代呀，凡是这个大家族在社会上有声望、有地位、受到大众尊敬的，都是多少代的行善呢？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非常之多。一个人其善，必定如前面所说的消灾免难。在佛法里面讲消除业障，不能够行善，而不能够积善，